今天呢是我个人单口的第三期，还是由于众所周知、周所重知的原因，我们三个主创不能在一起聚首，所以都是每个人选自己的选题聊。我还是想继续我的时间美好系列，然后前两期也收到了很多这个听众的这个反馈，然后互动评论，也欢迎您们更多的给我反馈互动评论。那么好多事情要讲平衡的嘛，前两期咱们讲的都是美国的大学，第三期咱讲一个中国的大学。好多人说这个什么国之重器，什么下滑了啊，是崩溃了呀，仁者见仁吧。但是这期我就是想聊个国内的大学。聊谁呢？聊我那年去旅行，然后中间专门拿了一天去了这个厦大。相声里不是说你怎么长大的，我是厦大的。去之前就听说了很多，也做了攻略，就是这个厦门大学是中国最美大学呀，是什么双一流、211、985。然后到那儿去的，然后就发现，确实非常美。首先，厦门这个城市非常美。我这次讲这一期讲这个时间美好之厦门大学，我会连上我在就是那次就是厦门汕头旅行的经历。是这样，那年我去汕头去找我就是做这个凤凰单丛的学茶的同学，然后呢，因为汕头离这个厦门呢不远，我就在汕头一直玩，还写了游记，然后拿出来时间就是去了他新落成的这个揭阳的那个动车站，然后坐了动车，那是新落成的那个动车站，还是像一个大工地儿一样。好玩的是什么呢？我如果记得没错的话呀，我从汕头市内市中心坐大巴到那个揭阳的那个动车站是用了一个半小时，然后我从那个动车站坐上车到厦门那个时间，反正绝对是比我去这个到了厦门站的那个时间要短，不是一个半就是两个半小时。也就是说，这个现在我后来看过一篇报道，就是说咱们中国现在大力发展这个动车，但是这个动车站新动车站修的，比如说他告诉你，比如什么武汉南，或者什么。什么比如说攀枝花北，好，那动车站你要是到市里，比你从另外一个地儿到他这儿来时间那只长不短。所以就是现在这些动车站的选址那都是远远的，因为那个速度啊，那个对土地的震动啊，对两侧的声音所有那些的影响，它不放在很远地儿也不行。可是其实它会造成另外一种不便，动车的速度是快，但是它另外那些不便也是真的不便。然后就到了厦门，到了厦门以后就发现厦门城市很美，在城市的很多角落抬头看都能看上天际线那个风景，就是那个双塔。然后突出的感觉就是小清新，像台湾啊，很多的路牌啊，那个商店的店招啊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就是，物价比汕头贵，因为原则意义上来讲，汕头不是一个旅游城市，但是厦门是一个真的是一个标志性的旅游城市，物价贵。还有就是吃的东西呢，说句实在话，就是吃的东西没有广东吃的东西好吃，这我当然是我个人的感觉啊，不好吃，物价高。当然在这么一个美丽的城市里，你就会对这个最美大学就会有一些你自己的一些期待吧。然后我就去了， 去的时候呢，现在厦大据说已经是，当然是疫情了，疫情之前好像就已经是就是禁止开放，或者说是限流，什么一天多少人什么的。我那会儿呢，我记得是这样，我上午呢就去了厦大那个南门旁边的那个南普陀寺，然后还那是个小山包，我还爬上去了，然后还在南普陀寺里好好拜了拜，因为我有这方面的这种信仰，虽然就是很这个很非常的懒惰，非常不精进，很惭愧，很惭愧。这个然后那儿呢，就是整个厦门包括泉州都留下了很多就是咱们天津人的骄傲，我说过很多次了，就是李叔同弘一法师的足迹，在南普陀寺也有很多弘一法师的足迹，非常殊胜，很殊胜。然后下午我是因为我跟这个厦大他们网球队那个教练是这个球友，然后就提前用联络软件就约了，约了以后就说打球去。他们是3:30好像放外来的人进来，那会儿也不查什么核实验的结果，什么都不查，但是要安检，在那个大南门那个标志性的，我会把这个南门的那个标志性的照片放在最后那个封面或者软文里面。我就跟他约了以后，就是我去的早，我从南普陀下来我还背着拍呢，然后我可能是中午以后吧，我就在那个校门口给他打电话，然后他跟保安说，还是那种很传统的以前咱们进大学的方式，然后保安放我进去，我就一路走进去，它是一个小上坡，哎，走进去，我去的比较早，那会儿还没到打球时间，球友没来，我就一路往里走，然后就看见了它标志性的那个加更楼群的那个宋恩楼，那个在很多照片里都看得见，是特别高啊，特别高，给我那感觉就像美国这几个大学的钟楼一样，但是其实还不一样，这个宋恩楼呢是。最早他们盖了5个，这叫就是加更楼群，他们有里边有好多楼群，我慢慢介绍。这加更楼群一共是1至5号，一个主楼，4个丛楼，中间这3号楼就是最高的，这个叫宋恩楼，哎，就是面对着芙蓉湖的，这个非常漂亮啊，也是厦大的标志。然后走进去呢，然后就是很多这些教学楼啊，还有包括我特别爱看他们那些晾着那个臭袜子那些男生宿舍呀，什么那些就是挺好玩的，非常非常有生活气息，就想起自己上学的时候。然后这里头咱们还是要做一点点就是基本的介绍吧。这个厦门大学呢是1921年由这个爱国华侨陈嘉庚出资创办的，它到今天呢发展到已经是有4个校区了，我去的那个主校区就是很有这个文化和历史气息，这是它的4名校区，它还有漳州校区、翔安校区和马来西亚分校。然后这个学校是1937年跟国民政府申请从私立改为了国立。然后这个厦大呢，它有很多的咱们中华人民共和国解放后就是形成的一些大的院校，其实都是从这个厦大这个分离啊或者这种改制出来的。比如说1952年厦大理学院的海洋系呢就转入了山东大学，就成了山东大学的海洋系，以前山东大学没有海洋系，在青岛，当时山东大学在青岛。然后1958年呢山东大学迁到济南，那么海洋系就留在青岛，然后就变成了由一个海洋系就变成了青岛海洋大学，也就是今天的中国海洋大学。然后52年院系改革的时候，又把这个厦大的工学院的机械和电机系和南京大学、金陵大学、江南大学组成了这个南京工学院，就是今年的东南大学。然后52年还是同样是52年，南京大学、交通大学，然后浙大、同济、厦门的水利专业，这5个大学的水利专业合并成华东水利学院，就是今天的河海大学，就诸如此类吧。也就是说它有很多历史的沿革，是形成了今天好多的另外的大学里边的明星院系 或者说是直接就是明星大学，都是从厦大来，它的那个历史还是很厚重很有积淀的。厦大发展到今天呢，是大概有教师3000人，然后学生就是4.4万到4.6万左右。我估计有疫情，谁知道这个变化，这些数字还是什么浮动，咱们不太了解。然后到2020年6月呢，它的综合的这个世界大学排名是432位。咱们我前一阵刚看一个报道，好像中国大学现在不参加那世界排名了吧？要排也是咱自个儿排啊。这些变化其实都挺耐人寻味的，我觉得。然后就像我爱说的，这些大学里边的他的那些校训啊，我说过南大的，我说过这个 Berkeley 的，厦大的说的是自强不息，止于至善，这8个字儿。前4个字呢是来自于周易，后4个字呢是来自于礼记，还是挺蓬勃的。然后那校歌我也看了，那歌词儿唱咱就懒得吃唱练耳了，但是那个歌词儿也挺古早的，非常好。如果有这个愿意去试试的，可以去找来。就我穿过他那校门的时候，那个大南校门，其实也叫简称叫南校门，其实是一种误读啊。因为这个学校它在大南片区，最后就叫大南校门，后来就简称叫南校门。其实这个校门是朝西的，而且这个大南校门呢是最有积淀的，大伙儿在那儿留影。从解放前就有，当然历次修缮。而实际上咱们现在它厦大的行政区域的主校门是它的西校门，就是那特别宽的那个。一路走进去，反正非常感动。怎么说感动呢？首先它有几个很好的这个建筑群，比如说它的这个群贤楼群、建南楼群、芙蓉楼群，然后剩下的还有那些比如叫凌云、凌风、映雪、囊萤，都是非常有文化而且有生活气息，都在那儿，就是教学工作呀，这些师生的生活呀，就都是在里边，就是有人味儿。我就是说我喜欢那种有人味儿的东西，而且你会还有那种我是哪年去的，我是2017年，应该是2017年去的，还有那种就是像三角地的那种铁板上贴着很多很多学生们自发的小广告，比如说哪天晚上有哪个小演唱会，然后哪天晚上有哪个乐队就是哪个系的小乐队，然后哪天晚上有什么讲座，然后还有那种出去旅游的招募的啊，还有那个考研的学校的考研的班的英语突击的，然后什么的，反正就各种诸如此类，我特别爱看那些，还有找狗的，什么都有。我就想起以前在天南街那个还有学三食堂门口那三角地，那些地儿都发生过很多很多事情。那现在这大学里多长时间没进去过了，那天津大学进去都得刷脸，得人脸识别了，就是生人勿进。据说是上在那儿有教学任务，老师得报备，就是有你今天的上课计划才能行，否则要居家。你想想这个山中以一日，世上以千年，已经这个时间放到今天，适宜成了什么状态啊？然后往里走就是网球场，网球场怎么说呢？球友们都挺热情，也打得挺开心。但是现在应该翻修了。当时的网球场，我觉得跟厦大的那个江湖地位不匹配，真的不匹配，不如天大跟南大，还有现在那些设施不如。反正2017年那会儿跟他的。2017年的厦大的网球场和它的江湖地位，和2017年的天大南大的网球场，条件还是差不少，这个确实是。然后那个他们厦大的那个网球队那个教练，咱就不说是谁了，参加了很多，就是现在叫精英组全国的业余比赛，很有拼搏精神的一个人，而且成绩也非常好。然后再往里走。 就是他的一路给我带来的很多，就是一开始是觉得有一种美的享受啊，再往前走呢，就是觉得有一种历史的厚重感，再往前走就是感动。为什么我觉得感动呢？嗯，他的那个厦门大学历史人类学博物馆呢，是一个很旧很旧的楼，我觉得我还走进去了，我觉得那个楼包括什么。他有什么那个标本的展览，我就想起，就是说我在做这个提纲的时候，就想起我后来，那是我后来又去的 Berkeley 那个人类学博物馆，也特牛，我不告诉你有那恐龙大标本什么的。嗯，就是我一进那个厦门人类学博物馆，我就是厦大的那个，给我的感觉我好像到了西南联大的那个感觉，就是那个旧旧的呀，然后墙上都是老照片啊，然后那些标本搁在那个里边，我就我有时候一出去走，我的联想就特别多。就是其实天津，就是不要老说自个儿是文化沙漠，天津有这个挺牛的东西，就是原来的这个天津的这个是叫直隶博物院吧，还是叫河北博物院呢？就是天津自然博物馆的前身，其实是在这个就是现在的天津外国语大学，也就是原来的河北大学院内的有一个楼，那个楼好像现在还保留了，就是那个博物院的旧址。当年在天津的这个博物院，据说是人类头骨化石在全世界它的收藏量和研究的成果都是排在前茅的，现在可是有几个人还记得呢。然后我走在这个厦大这个人类学博物馆里，我就想起天津来。我说就是你看，为什么人厦大的人类学博物馆，当然炒作的也好，门口还搁一个那个三星堆那个青铜那个人面像的那么一个东西，搁在那个地上，是一个竖起来一个大石头，然后上面一个青铜那个东西，你就觉得哎，特有文化，特有厚重感。哎，酒香也怕巷子深，我真是这么说，我这么觉得。然后你从那儿再往里走，就是他生活区食堂。我也没赶上吃饭点儿，我也就没进食堂。我其实有时候我爱试试这个大学的食堂，我以前试过很多。这个刚才咱们说的那个宋文楼，就是挺高那个楼，它对着那个叫芙蓉湖，那芙蓉湖很大，就是你一直往里走，那块都是芙蓉湖，然后还有那个很有名的那个亭子，伸进水里那个亭子。我去的时候没有骂人，而且是天气。有点太阳，打球的时候中午有点太阳，完了走到三点多还下点小雨儿，四点多完后往里走，给我非常感动的就是这个青人谷这个水库。青人谷这个水库有个大石碑，那个大石碑是一个自然石头的，然后上面刻着思源谷，哎，饮水思源嘛。这个思源谷呢就是很幽静而且很漂亮，后边是一个小山包，依山傍水，真是依山傍水。走到里面又没有人，下着小雨阴着。然后那边我就看，哎，四点来钟，那个教练开始就弄了。他是你想想啊，厦门大学是有自己的皮划艇队，有自己的独木舟，就是水上运动队。然后那个教练就是分别带那些人，有现在时髦这个 SUP 这个单人桨板。有卡亚克，就是这个独木舟，还有这个，我就看他们训练。然后那个教练上来，我还跟他聊了几句。完了，他还说啊，你们天津那个龙舟挺厉害的，我们这龙舟队弄不过你们天津的。你们天津那个弄了好多都是专业的那个游泳运动员和什么什么运动员，完了到这儿改了。我说嗨，我说天津龙舟队那原来那教练和发起人我都认识，也是天津一个打网球的。各中缘由咱就不细细道来了啊。完喽。还聊了挺多，我就特感动。我说你看这么好的地儿，然后他有这个，后来我才知道，就是不光这个一个好大学啊，别老说自个儿学术成就，你多说说闲白。你比如说吧，斯坦福大学他们经常会说我什么这那个，你们都说我什么硅谷发源地，硅谷发源地就不用说了，咱说点别的，对吧？麦肯罗，对吧？那原来是我网球校队的，那最后是多大的大腕，对吧？人家得说什么我出来谁谁谁出来这个好玩的人那个好玩的人。厦大也是一样，厦大有自己的高尔夫练习场，有自己的高尔夫学院，厦门大学有自己的整个的水上运动中心，而且他能在自个儿的水库里训练。你说这是一个在学校的校区里他自个儿进行水上运动的训练，这个我就觉得非常牛逼。那个比你有多少什么学术成就，什么有多少那么什么SCI 是 CSI 的， 那个什么那个国际文章检索比那牛逼多了，我认为那些掉书袋的老学究们当然也牛逼啊，但是反正在我心里那个得往后排啊。从那儿出来另一个方向就是再次能够给文艺小青年们这个好好感动的这个芙蓉隧道。这芙蓉隧道里就是特别有名的那个我爱你再见那个涂鸦嘛，然后就全是涂鸦各种各样的。哎呀，我在我是把我喜欢的都照了一遍，我就用我六博物馆的法照了一遍，然后又从反面又走回来挨个仔细看完了，又再走穿过去，它中间还有一个小书店，有一个小咖啡店，就是那个隧道里中间那种像那种通风口似的，能走进去，然后能在那歇会儿，买点纪念品啊什么的，非常小清新，很好玩的一个地儿。然后剩下的能给人留下很多就是这个印象的，就是那个剑南大礼堂，都是留影的很好的地儿。上弦场呢，是因为它那个现在变成了田径场，原来是这个练武场嘛，夕阳挺好看。然后科学艺术中心，我老觉得它里边有点泰国元素，因为它那个外延是那种，是像泰国看那种南传佛教的那种寺庙似的，那个外延，起码屋顶像。还有就是鲁迅纪念馆、陈嘉庚纪念堂。我实话实说啊，我上学的时候，我父亲跟我说，就这个鲁迅呢不错啊，但是在他的评价体系里，鲁迅也不是说特别好，就是，但是他就说不错，那他只是说不错。可是这几年事情下来，你现在觉得迅哥还是有一套啊。当然迅哥如果时空穿越到今天，他妈根本活不到中级，别说他妈下级了。但是迅哥对这个中国人和中国人性有中国特色的这个人性的碰撞，我刚才说了三个事儿啊，中国人、中国人的人性，还有有中国特色的人性碰撞，它是最早揭露，而且揭露的最狠的。关键是放到今天仍然适用，仍然鲜活，仍然有效，这个就他妈的，哎，就是挺牛逼的。他能有这个鲁迅纪念馆，还有就是这个创办人这陈嘉庚的纪念堂，都是可以看一看，很不错。然后咱们接着说，我整圈走下来，我是觉得什么叫好大学，我个人觉得什么叫好大学，就是他能功夫在西外，他教你好多，就是他的那个专业，他教你那些专业知识，那些专业就非常牛逼。但是那些牛逼只是他的本分，他本分之外能够带给你的东西才是好大学能带给你的东西，对吧？那些兴趣小组，那些八竿子打不着的讲座，对吧？你他妈学冶金的，你听那天有个人给你讲这个 Beatles 里边歌词的这个哪好哪不好一个讲座，那你觉得你对一个学冶金采矿的人，他的后来他的艺术之路，甚至说比如说他搞对象的时候他言之有物跟小女孩，是不是有帮助呢？我觉得好大学真的在我的心里的标准是这么个标准。如果好大学光教你什么教冶金的，就是他教你一个世界前五十的冶金的内容，什么教机械的教一个世界前五十的机械内容，你不牛逼，你他妈本来就是干这个的。就我说这个，哎呦，这谁老杨，你这天津话说的真正宗，我他妈天津人，你天津话说的不正宗，你应该说什么哪儿话正宗？你应该他妈说厦门话正宗吗？肯定不是，对吧？我说了，就是世间美好，说厦门大学这个，我要连上我的旅行。后来呢，就是我恨不得旅行一次，我要把这些东西都得用的最大化。就是我排那个时间里边，还有我一直很向往的这个厦门茶博会，因为我一直这些年也在学茶喝茶嘛，但是当然很水平很低。厦门茶博会在中国是一个非常非常 牛逼的存在。因为如果想学茶或者想接触茶的人，我就跟你们说，就是茶博会，茶博会很多人都说那茶博会都骗人的，这那个，有几个茶博会必看。北京的不用看，首先是天津的更不用看，虽然我在那儿当过几次义工，给人泡茶什么的。厦门茶博会是中国必看第一号，其次是杭州茶博会，再其次是广州茶博会，这三个地儿啊不一样。厦门茶博会是博采众长，是就是比如说吧，茶博会分成几个东西，茶厂的大茶商和小茶商的一个舞台，让你们去各显神通，这是茶具的这种厂商和作坊，甚至你个人艺术家，包括紫砂壶啊什么，这些人都要出来。就那就不管是比如说丁山的做紫砂的，还是这个德化的白瓷，还是景德镇的这些所有的高手，还是这些你还有包括台湾人，你就过来 PK 来没问题。包括什么日本回流的所有这些东西。第三就是这些茶周边，比如说茶服啊，然后包装啊，然后这些东西。第四很大的一块就是茶空间，茶空间就是设计大赛，然后包括你这些自己做茶空间的人在那儿上买了展位，自己花很大投入做的东西，都是能学到东西，能够借鉴到东西的。当然里边不乏很多自命不凡的人，也有很多他妈装神弄鬼的人，可是你能学到很多东西。我去的那次他是从，哎呀，就是一个馆啊，是很大的一个空间，他从我记得是从G2到G28，你想想，它等于它是二十六七个那么个厅连在一起，那个就简直是非常壮观，而且真的能学到东西。然后有的时候还有一些熟人，挺好玩。关键厦门的茶博会呢，还有很多东西呢，是它旁边啊，它每年这个十月初啊，它是十月初。旁边是有中国最大的佛具展，就是比如说你看到那些包括什么罗盘呢、海清啊，然后这些佛像啊，什么这些所有这些东西，哎，都在旁边展。你经常啊，你看完这你有时间你可以去那边看去，你看外边请的那些所有那些请那些东西，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人家做不出来。然后这边茶博会你就经常发现有好多出家人，哎，溜完了那边吧，完了又溜这边，然后又没事还坐这儿喝喝茶啊，尝尝什么的。所以你以为比如说你去大悲院，你去这个那个灵隐寺，人家他那儿开过光的那些佛像啊，或者那些贴呀、啊、那些什么护身符啊，你觉得他们是自己做的吗？他们如果量大的话，他们对自个儿这个品质有要求的话，他们也在请进寺院之前，他们也来这种地儿是要订货的，下 order 的，或者直接下 order， 然后让人 OEM 给做的，加自个儿 logo。所以其实事儿都一样，当然给佛服务那是没毛病，给三宝服务是没毛病，只是说也很好玩，你也能学到非常多的东西。然后咱接着说，据说今年的茶博会就是前两天嘛，那个茶博会就是延期取消。今年的厦门茶博会非常惨淡，就是2022年的，而且并不是在十月的黄金周做的。每就是如果茶博会以前有的话，就都是在黄金周的后几天，然后跟佛具展，一般是四五六日一吧，或者是四五六日。哎，这四天非常非常好，而且人很多。今年惨淡的不得了，我有朋友在那儿，反正大伙儿都受影响吧，就是大伙儿都加油。然后那几天的经历还给我了很多，就是比如说我有一天晚上我去那个厦门双塔里边那个，那个酒店是康莱德，它是一个空中大堂。那个空中大堂是你说你要上 lobby 去，然后他给你直接刷门卡按电梯上去，一直上到多少层？我记得三十二 还是34，那是 lobby。 完了问我你是住客什么，我说我要在 lobby 喝东西，然后就给我引到那边去，然后从那边往下看。那天它的那个灯光，下面的灯光不是特别好，但是还是看出去景观 view 还是不错，而且关键是那个 lobby 喝东西也不是很贵，仅此而已。但是酒店咱没住啊，我也没问多少钱，我也没查。下面好像是万达广场吧，我对那些广场，我对那种就是商场里的那种店也不打折，也不是说什么最新款，然后一个个你进去给你打扮，就给你打量个正反面，我对那种店我是不进的。还有就是厦门也是一个很大的侨乡，它的老城区里有很多那种骑楼建筑，就跟汕头的那个小公园那溜不错一样。你可以就是去看去照相，挺好玩的。还有那个老电影院，然后他们那块儿，然后沙茶面，反正大伙可以尝尝，反正不好吃，特别特别甜汤的泡着那种汤面。但是沙茶酱我个人是很喜欢，比如说就是你那种潮汕那个涮牛肉火锅，那个沙茶酱的料是很好吃，可是它做成面条够放那么多不好吃。然后这鼓浪屿呢，怎么说呢，不去吧遗憾，去了也就那么回事儿。我去的时候正好是观复博物馆还在，他是做的明家具展。哎，那因为马未都也跟着王世襄，他们趁着王世襄活着也学着，也收了不少明家具。明家具现在存量，个人存量比较大的观复，哎，在那儿那些官帽椅啊、交椅啊那些，还看得挺开心。后来不就是他们跟厦门这块地儿就结束合作了，他们就撤走了嘛。所以现在鼓浪屿岛上是没有观复博物馆了。我在那儿还比较幸运，还看了。当时我记得是买票了吧，还是有导游这买票，我不记得，反正他是收钱的，几十块钱，有个门票钱，应该是20-30块钱。再往里走就是那个风琴博物馆，有各种各样老风琴、老钢琴。那个我不懂这些古钢琴，也就是走马观花看看。然后梳妆花园是很漂亮，那里面那些老的建筑很漂亮，但是你说我来自天津，我来自五大道，我对这些老建筑我不感兴趣。为什么不感兴趣？还有包括它里边那些还住人的别墅，我就想起五大道那些房子。现在有多少五大道爱好者天天讲，哎呦，这是谁的房子，那是谁的房子，这个怎么回事，那个怎么回事。我就说你们讲这事儿吧，我也爱讲，我有时候也爱讲什么这是谁家的，这是谁家，那是谁家，都不是说百度的，就是百度你肯定是百度的着，而且就是中国近代史都有我说的这些人的一号，那绝对是有的。可是你知道这些家，这个 after liberation 是什么样的吗？然后这些房子最后革命小将、红小兵、红卫兵都进驻了以后，这些房子是什么样的吗？在楼道里做饭，那电线上的全是油泥，不定哪天啪嗒就掉上一块那个油泥来掉身上，那油泥洗都洗不掉，就在楼道里做饭。你知道那会儿那火灾隐患是什么吗？你知道什么叫地板地里头那些老房子会有白蚁吗？然后如果这个房子你楼上楼下都是你自个儿家人没事，如果你楼上楼下下面是一家，上面一家，然后是地板地，上面那家有新生的小孩，2-3岁刚学走道，天天咚咚咚扔靴子，你试试什么感觉。所以我一看这些什么梳妆花园什么，后来什么公司合营国家收了，然后怎么着的，现在又什么找主人什么这些，我一听我脑浆子疼，真的。就是我想起我小时候所有这些经历，所有的我的家庭啊，所有我经历的事情，我听过的事情，哎呀，我就想这个历史的惨剧循环往复，一直直到今天，而且浩浩汤汤，真是浩浩汤汤，还在继续往后发生着。反正我给我感觉都是那些旧宅子的尸体，都不是玉体横陈，是横尸遍野的感觉。鼓浪屿真的给我那个感觉。然后反倒是我走出来那些全是旅行团，什么张三丰的店，什么什么谢霆锋的什么茶什么那些，哎，我倒觉得那些俗的那些东西啊，每个店都端出来东西，玉什么什么那个牛轧糖啊什么的让你尝啊， 那些东西，我倒觉得那些东西有人味儿。我哪怕不买，我看着我都高兴，比我看那些旧宅子的尸体我要高兴。我真是那个感觉。然后出啊，对，还有说鼓浪屿的那个船，坐去鼓浪屿的船要提前买票，现在好像还要网上订票什么的，还几停几恢复。他那个码头啊很神奇，船的票啊分好几档，完了呢码头啊也有好几个地儿是这边上那边下，反正你得提前研究，还得他妈排队，反正不是非常方便，跟我想的不一样。我想的就是那摆渡船坐过去坐回来，坐过去坐回来不就完？还不是你等于是 A 在 A 座上到鼓浪屿的 B， 再从鼓浪屿的 B 会回到本岛的 C， 反正 A 到 B，B 回 A 还不行，反正也许我没闹明白，我觉得我当时研究的很明白，是不行的，还有点儿，还有时间。还有关键是还有档次，就是你买，比如说是我打比方，我已经不记得多少钱了。你买50块钱的票，和你买80块钱的票，和你买100块钱的票都不一样。有快船，有慢船，有那个破船，有好船，反正都是对阶级的划分是挺严格的。还有一个就是，有一天我就没事干，报了个一日游。先去他本岛的那个集美学村，就当初陈嘉庚回来的时候，办学，我老说就是办学是一种高级的吹牛逼，就是说我衣锦还乡了，我想干嘛呢？造福桑梓，对吧？我得办学，我得当大善人，对吧？刘强东什么不都干过这事儿吗？回家一个老人发10000块钱，对吧？这不也是大强子干的事儿吗？这陈嘉庚发了财呢，就回来办学，就是最早那个集美中学、集美小学、集美幼儿园，哎，参观那个，然后中午以后去那个。灯岛，大小灯岛，这大小灯岛有世界上最大的喊话喇叭啊，往对过喊话的，然后还看了很多历史，就是当初什么互相投这个食品，哎，咱投过去的是嘛，人他们给咱投过来的是嘛，互相投标语，投那个宣传海报，他们投过来是嘛，咱们投过来是嘛，然后咱们当时那种声嘶力竭的那种播放的录音。然后什么从哪年开始的，一直到哪年才结束？才结束啊！记住才，反正挺好玩的，挺感慨，觉得，那会儿还没现在那么那个了啊，反正就觉得好玩。然后还有一天呢，我就去了这个说这个什么最美小渔村的曾厝垵。曾厝垵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就是乱乱哄哄的卖东西的，然后就是骗外地人的，挺然后晚上都是酒吧。我走过来走，我在那儿待了一天，我在那儿有两个发现。第一个发现是那会儿刚开门的大兵的小屋，哎，现在大兵的小屋的厦门店好像火得不得了，当然有了疫情谁也火不了，但是之前吧火得不得了。里边有一个姓王的哥们儿也老开抖音，我看抖音最早关注的就是他，后来我发现他唱得不错，当然就是除了唱歌的时候他的那个台风我不太喜欢，挺贫的，哎，后来才知道他是个天津人，河北区的，小时候是学民乐，后来又弹吉他，完了唱得不错，但是挺贫的，哎，就是定居在厦门了，而接着他老妈，好像据说大兵写过他，因为大兵的书你看那么畅销，我是一本没有，我也一本没看过，所以大兵提的人我不太知道，他叫王什么呀，就是大兵小屋厦门的，哎，当时我去下午去的，听了听，那会儿也没说让你什么买瓶啤酒，我就站在院里头，他们在屋里头谈，我站在院里头哎听了会儿，我喜欢听这些东西嘛，然后还行，有的唱的不错，有的不行，然后离他不远我就发现了另外一个哥们儿，我好像以前提过，就是网名叫火箭那么一个独立摄影师，他摄影他照的很多东西我不知道网上能不能找到，反正我最后是买了，他照胶片嘛，然后自己也在很多破烂市场收那些没用的那些什么唱机呀，什么反正各种没用的，什么链子盒啊，什么那些，他最后全部给你改成台灯什么的，挺好玩，挺动手能力挺强的。他自个儿租了个院子，然后做这个摄影工作室，加上他这种干五金活的，挺有想法的一个人。 这个是我在曾厝垵的两个收获，一个是看到了那会儿刚开的大兵的小屋和厦门店，还有就是发现了火箭。我们到今天还都有微信，然后经常有时候给他点赞啊什么的，挺好的。我再去厦门我可能还会去见他，我会去聊聊，问问他这几年怎么样。但是这种事儿也作为我这一期节目的结尾吧，我觉得如果再遇到老朋友，就是如果你在微信上问他你怎么样，不如等什么时候你能见他，然后别老说什么日月同穿。我倒觉得口罩教给我们了只争朝夕，只争朝夕，而且什么事儿见面说，电台不让播的见面说，你这几年过得怎么样，我真的我过得怎么样也见面说。Don't know much about history, don't know much biology, don't know much about a science book, don't know much about the French I took, but I do know that I love you, and I know that if you love me too,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is would be. Don't know much about geography.Don't know much trigonometry. Don't know much about algebra. Don't know what a sliding rule is for. But I do know one and one is two. And if this one could be with you, what a wonderful world this would be. Now I don't claim to be an A student, but I'm trying to be. For maybe by being an A student, baby, I can win your love for me. Don't know much about history, don't know much biology, don't know much about a science book, don't know much about the French I took, but I do know that I love you.